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汤、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亮哥快乐颂》，陈亮，我的初中同学。他是富鼎国际实业公司的董事长，也是第一商业银行的监察人，还有他也是国际沟通管理顾问公司的董事长，以及统一企业的独立董事。在这么长的头衔之下，他还是非常非常能够启发我的现代音乐的 DJ 前辈啊。为什么说他前辈呢？他在高中时候就主持了幼师的青春颂，是吧？
高中毕业之后，在大学的时候，
青春颂，
快乐颂
啊，就是快乐颂，对，亮哥快乐颂。今天我们继续上个月2月28号所进行的话题，迷幻摇滚以及衍生出来的东西方的各个次文化问题。首先，我们上一次提到的一个社会背景或者是历史背景，那就是越战。而越战到了1968-69这两个数字，这两个年代的数字之后，也开始进入了另外一种激化的
高峰。
谈一谈这两个数字。我们两个是1969年变成同学的。
是的，那个台湾是在1968年实行9年制的义务教育。
是。
那我们
国民教育。
我们正好是1969年同班同学。
嗯哼。
在那个时候世界非常不平静，可是我完全不知道，
我们好像还过得很既 love you peace，
很平静的一个生活，背个书包乖乖的去学校，老师叫我们好好做好学生，对不对？但是这个世界，因为那个时候媒体没有那么发达，在美国来讲，嬉皮运动已经到达了最高峰，在纽约，也就东岸，受到了西岸的影响。
是
在1969年有一个很大的音乐会叫做 Woodstock
啊哈，
李安后来还拍了一个电影，
是
就是讲这个 Woodstock 这个小镇。这个小镇呢，当初他们去办音乐会的时候讲说，我来50000个人就可以了嘛。最早还跟他讲5000个人。
是
小镇本来是反对啊，因为这跟环保会影响啊，最后来了40万人。那40万人的那个月呢，就是我们差不多在大华中学要开学的那个月。
对，就是我们刚刚认识，
我完全不知道有这种事。对，因为距离我们实在太遥远了。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就是越战，因为尼克森是1968年当选总统，
是
他当初竞选的口号就是说我们
尽快结束越战，
所以年轻人就投他嘛。结果他当了总统之后啊，这政治家就是这个样子吧，他不但没有结束啊，他开始派兵到柬埔寨，并且兵员不够啊，开始到学校去抽签。
是，
所以这就是碰到了知识分子的反对，教授跟同学都反对啊，就在校园里大游行啊，那他们也派国民兵去镇压呀。
是，
那因为场面混乱，还有几个学生被打死啊，那整个的运动就在加州就是成立了 Summer of Love 啊，这些大型的抗议活动
是
也蔓延到了美国东岸了。因为东岸是比较保守，
所以您上一次在228那天你提到了一个数字，也就是有450所学校宣布停课。
对，
这个我们也几乎在当时不可能知道。
我们也很希望停课，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美国同一个时间曾经有发生那么多事情。
是，
对。
但是这40多万人年轻人，主要是年轻人，参加了纽约这个 Upstate 连续4天的 Woodstock，
本来3天，后来因为下雨加演一天。
这整个的嬉皮文化可以说在 Woodstock 就发展到了一个巅峰。
对对。
我们现在来听听看这 Woodstock 演唱会里面的其中的两首歌曲，第一首是美国加州拉丁摇滚乐团 Santana 的Evil Ways。
对的， Evil Way 是说你必须要改变你这种邪恶的做法，好像是唱给他太太听或者他的女人听的。但你说唱给政府听也有可能。我们听听这首歌
来， Evil Way。 哎，一听到这个句子啊，歌词，不立刻就想到这是选民对于候选人的提醒。
嗯
，You gotta change, change your evil way
before I stop loving you
。对，
在我停止
支持你
之前，你必须要改变你这些做法。嗯
每次碰到这种啊，看起来觉得有争议或者是有阴谋论在里面，埋伏着某种深藏意义的歌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警觉。一方面希望自己不要过于这个 overinterpreted， 嗯，但是又觉得好像如果不这样的话，这首歌可能它就原始意义或者是深刻意义就被我们放过了。
这随着年龄程度不一样，听音乐也不一样。
嗯，
像我前两天有碰到我一个设计师的一个学妹，
嗯哼，
他就说有些国内的摇滚乐，他现在已经跟他没有所谓的 connection
啊哈，
对，还是他的学长，实践设计系的学长，所以我就听到了，我就想说，哦，原来 connection 也是很重要，
是
因为我们听那么多歌，像现在年轻人的歌我们也听，但是你跟他没有 connection。
嗯哼，
那这种东西你要了解它的背景之后，你听起来会觉得，哦，原来他讲的 evil ways，
它有各种典故在里面，
它有各种含义藏在里面。嗯，
是，
对，
这是 Santana 的 evil ways。我们刚刚说有两首，第二首也是美国的著名吉他之神呢 ，Jimi Hendrix 在演唱会，他是压大轴的是吧？他是最后，
哎，他是压轴最后一个，但是他唱的时候，嗯，大家都已经回家了。
嗯，
所以他唱着只有三万多个人，40万人剩下3万多人，
哦，
因为有下雨啊。
是，
可是他这一段一直都被大家所乐到，因为他被我们所有音乐界的人都归类成为史上最伟大的摇滚吉他手。
嗯，
他是左手弹吉他，
是
很多那个时候的大的团都跑去看到他的表演而受到了启发。
嗯，
像我们一开始。也就是待会儿我们都有 Queen 的音乐，
是
Queen 就是受到他的启发，然后写出各种其他的吉他谱。
嗯，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 The Who
啊，
以前有个电
影，是一个团，
哎，很英国很有名的一个团。
嗯哼，
也在那个时候，吉他手呢就找了 The Queen 的吉他手 Eric Clapton。
嗯，
说，哎，我们去听，我现在有一个美国小子很会弹吉他。
嗯，
然后就去听他了，听了他之后真是大为惊艳。
是 Eric Clapton等于是一个听众，
对，
以听众的身份去见了 Jimi Hendrix， 见识了，
对，然后所以他们也学到他各种的演奏的一些技巧。
嗯哼，
可是台风呢也是很重要的。 Jimi Hendrix 每一次会把吉他给砸烂，那 The Who 也会把吉他给砸烂。
嗯，
那这下他们同有一次他们同台，那怎么办呢？
嗯，
他们就丢那个铜板
看谁砸，
看谁先上。
嗯哼，
结果 The Who 赢了。
嗯，
德户好高兴，他这一下啊，我唱完了，我把吉他扎掉之后啊，我看你 Jimi Hendrix 怎么办，因为这招已经用过了嘛。
嗯，
那你知道 Jimi Hendrix 怎么办？
嗯哼，
他把吉他放下来，上面撒了油，用火把它烧了。所以还是甘拜下风。嗯，
是 Jimi Hendrix 的 Purple Haze。
Purple Haze，哎，我们听听看他的左手弹的这个比较迷幻风味的这个吉他。
够疯啊，够疯。Jimi Hendrix 的 Purple Haze， 在这个1969年的聚会之后 Woodstock 结束了，但是你说的这个整个的迷幻摇滚 也步入了一个巅峰之后开始销声匿迹。
是的，他可以讲说他的整个的影响力就减弱了。
嗯哼，
一方面是没有迷幻药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开始禁药了。
是。
第二方面是越战也慢慢进入尾声了。
嗯，
你抗议也抗议过了，
那打皮掉了嘛？
也
子弹打冷了，
也打不赢了嘛？
嗯，
那你能怎么去抗议呢？
嗯，
大家就在收了。
是。
所以后来
还有就年轻人都去打仗，
我想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对。
嗯，
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它经过一个 cycle，
嗯，
就会慢慢的结束。但是并不是说迷幻摇滚就没有了，
嗯，
因为这种音乐从19世纪就开始了，到现在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shoegaze 那些乐团，
嗯，
还有 dream pop， 他们还在传习迷幻摇滚的这个风格。
嗯，
但我们以后会聊到这些子流派。但我们如果提到了欧洲好了。欧洲在19世纪，
嗯，是，
你就可以听到很多的作品里面有迷幻的成分在了。
嗯，那个可是那几个名字看起来是在古典音乐界是根据着一个伟大传统的，
到
白辽
大春兄的节目里面啊，
嗯，
就要把这东西加进去，
嗯，
比较有点内容。
是，
对，
白辽士，
哎，白辽士，对对，还。白辽士在1830年呢，啊，
嗯，
他有一首 Symphony Fantastic， 幻想交响曲。
嗯哼，
我记得我们以前聊过，你在欧洲有
对，在巴黎，
在巴黎，
小泽征尔在当时他是刚刚声誉鹊起的时候，
哦，真的，哦，
在巴黎有过一次演出。当时台湾驻巴黎的文化参事赵克明先生买了几张票，特别我就去看那场非常精彩，他一边是上半场是这个德布西，下半场是白辽士，
啊，真的，
啊，他是二合一打包，
所以我就说你跟迷幻是绝对有关系的，所以你刚刚听那些歌你都会有反应，
嗯，
因为你从迷幻的始祖都开始听了，像白辽士的这首
Fantasy，
哎，你听的那首歌呢，
嗯，
他事实上讲一个感情奔放的艺术家，
嗯，
他对于他的爱情深刻的爱情啊，最后这个没有希望啊，他感到绝望，
绝望了，
他吞鸦片自杀了，
嗯，
就这么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故事，
哎，但他把他用交响乐的方式把它演奏出来，
是，这是白辽士啊，
这是白辽士，
嗯哼，
他的幻想交响曲就讲这个故事，
我们要不要先听一段？
好啊，好啊
，Symphony Fantasy。听到这里 已经越来越正常了。一开始的时候他用那个 diatonic 的这个是自然音阶，我们这个我们听了好几遍，不断的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
等一下，这种做法跟后来我们听的迷幻摇滚他的安排是一样的。
嗯，但是接着往下继续走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大概是浪漫乐派的
这
个
对
一个这个转调的机制。
我一直觉得他们的音乐很好听啊、哦、后来是有受到影响，老实讲说当然不是同一类的啦，他有一种迷幻的风格在里面。
嗯，
对，那包括了另外一位写那个牧神午后序曲的、
哦、牧神的午后，
哎、那他是那个就很复杂了，叫
德布西，
德布西了、嗯、对对对对对，浪漫派的，他的东西就很难懂。但是这个牧神午后序曲呢、嗯、他讲这个牧神就追几个漂亮的女神呐、啊，都没有追到。
嗯哼，
后来呢很失望呢，就改去睡觉好了，没想到在梦里面呢他看到了他掌握了全世界。
嗯，
所以这个是一种幻想。
是，我们来听听看德布西的《牧神的午后序曲》。
对。
德布西比较这个选段，第一个是非常知名啊，好像在很多电影和其他的这种作品里面都也都会引用，对吧？
我想我们那时候的老师啊也都在听这些音乐，
嗯，
美国已经在 Woodstock 的那同一个时代。
但是他这个音乐如果相对于前面白辽式的，就更加的解放调性了，
我觉得更现代感，
嗯，更现代，
你就觉得啊，
嗯。接下来我们要回头看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美国的垮掉的一代，像这个 Allen Ginsberg 啊，这些人他们后来也跑到了英国去朗读他们的作品，也产生了一种回到大西洋彼岸的影响力。
是的，我们刚刚听到的一些古典作品，
嗯哼，
有浪漫风味的，那都是法国的音乐家。
嗯，
那么英国的迷幻摇滚的发展跟美国是有连贯但是不一样。
嗯哼，
因为毕竟它的背景不一样。
它会比较晚一点吗？
同一个时间，可是它也是受到了垮掉的一代、
哦、
像 Allen Ginsberg， 他到了伦敦的 Royal Albert Hall 去做一个演讲、
嗯、
那么记者还有媒体大肆的渲染，
嗯，
所以使得那边的年轻人也对这个事情很疯狂。
嗯，
但更重要的一点还是 Beatles。
嗯哼，
因为 Beatles 在英国 到美国去的时候，那位美国很有名的指挥家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
他公开的讲说 ，Beatles 音乐是艺术，
是，
所以使得 Beatles 一炮而红。
不止如此，不只是伯恩斯坦，那后来还有一个 Levi Strauss，
嗯，对对对，
是一个法国的哲学家了，
嗯，
他甚至在他的诺顿讲堂上发表了一个看法，说我们今天的 Beatles 就是两个世纪以前的贝多芬，
完全对，
嗯，
完全对，对。
他不，这看起来就是说，把艺术这一个概念更有严谨的论述来放在当代现当代的作品里面。就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等300年以后，你的作品才会被认可，你在当代就可以获得知音的人的赏析，而且推崇。
对对对，我想每一首音乐在做出来的时候，都是要娱乐大众，
嗯哼，
所以你不管巴洛克的或者古典主义，都娱乐那个时候的人，那跟现在的音乐听的人，他对他有一种我会这样讲的 connection，
是
认同感。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失落了，或者是错过了跟我们同代的艺术家，但是如果有比较更严谨的论述的话，很可能那些个错过或失落的这个幅度就会减少。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你刚刚提到了 Bernstein， 他如果不是他，马勒很可能就比较吃亏很多。
对，他最近有部电影嘛，
嗯哼，
对，也是演得很好。
Bradley Cooper，
大明星，
嗯哼，
真的很会演，
是。亮哥快乐颂，同一企业的独立董事，第一山银行的监察人，陈亮，在我们的现场。他现在为我们介绍的就是从迷幻摇滚去找到这个音乐种类的一个身世，同时也跟过去多年以来，使用这种音乐或演奏这种音乐、欣赏这种音乐的人，跟他们的生活和生活中的文化又是如何连接起来的。我们已经来到了 Beatles， 对不对？
是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英国。
嗯哼，
我所谈到的这个迷幻摇滚，特别要声明一下，就是说它是那个时代的一个音乐的总称。
嗯哼，
老实讲，每一个音乐家的音乐都很好听，不管是蓝调的或者是抒情的或者乡村的，
嗯，
他们都有演奏过，只是正好在那个时代上，
嗯，
那么为了当时的风潮，他所做的音乐当时取向于当时听众所能接受的音乐。
是，
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你讲 Beatles， 它不完全是迷幻，它只有那段时间是迷幻。
嗯，
那我们也提到了有一些像是 Deep Purple 重金属摇滚乐团
啊，
它早期也是迷幻。
是，
对，那很多迷幻的乐团到了后来，它也就不迷幻了。
嗯，
它是
滚动式的，
对对对，像 Rolling Stone，
嗯，
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走迷幻路线。
是，
那么在 Beatles 来讲的话，最早他们接触到这种药啊，有史上的记载是 Bob Dylan，
嗯，
那个诺贝尔得奖的那个啊，在他们到纽约的时候，他带大麻到旅馆给他们抽，说：“哎，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因为 Bob Dylan 本身他是在 Woodstock 抽大麻的，Beatles 这种活动，结果 Beatles 就开始去接受了所谓迷幻的这个乐风，包括了引进了印度的西塔，
嗯，
西塔琴。
刚对，是在前一节的节目里面，你曾经提到啊，
是的，是的，
印度的西塔琴。
对，所以第一张西方的音乐用西塔琴加入在演奏里面。”就是 Beatles 的挪威的森林，
哦，挪威金屋。我还记得当时啊， Beatles 在纽约造成极大的轰动之后，有一个记者会里面，就当然会有记者问那个傻白目的问题，说你为什么会来到纽约，这种非常无趣的问题。可是John Lennon 给了一个非常漂亮而且是世纪性经典的回答，他说 I just turned left from London。
哦，
很妙的话，
我了解你的意思，对对对，
那就是有充满智慧。
英国还更保守，
是
美国反而对，所以你看来了纽约之后 ，Bob Dylan 就送大马去了。
来，我们来听听 Norwegian Wood Beatles 的歌。
的那部分，
嗯哼，西塔琴，
哎，待会儿就会有。
She once had me. She showed me her room. Isn't it good? Norwegian wood. She asked me to stay and she told me to sit anywhere. So I looked around and I noticed there wasn't a chair. I sat on the
我们稍后再说说英国迷幻和美国迷幻的不同啊，但是这个迷幻摇滚的作品进入到中国好像也有一个故事是吧？
他一直没有进入到中国，
一直没有，
对，他只是在
1960年代就已经发轫的音乐，
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
嗯哼，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而中国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摇滚音乐，
嗯，
事实上是在毛泽东死掉之后，
是
1980年 John Lennon 在纽约中央公园被刺杀了，
嗯哼，
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晚间节目有报道这件死讯，
嗯哼，
在报道死讯的时候播了一段 Beatles 的一首歌叫 Strawberry Field，
Strawberry Field 这跟 Norwegian Wood 是同时期的，
就是一个迷幻摇滚，
嗯，
所以第一首歌在中国放出来的是一首迷幻摇滚。
哎，我们今天没有准备这个，
下次或者各位朋友有兴趣回家上网听一下，因为 John Lennon 后来在过世的时候，在纽约中央公园，他是把他骨灰撒在里面嘛，
嗯哼，
上面就写了 Strawberry Field， 一个大的一个木，一个小小的一个牌子在地上。
是，另外，在刚才提到的，英国的迷幻音乐要比美国的迷幻音乐好像更具有实验性，是吧？
对的，因为毕竟美国是有越战，美国还有这个禁毒、反毒的这些事情。
嗯哼，
对于英国来讲的话，第一个本身他们就蛮有深度的，他们比较崇尚的是东方的神秘感。
嗯，
所以他们比较 focus 在东方的神秘感。跟乐器演奏这一方面，
是
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刚刚有听到了西塔琴 Beatles 拥有西塔琴，嗯，其实很有名的王牌天团 Rolling Stone 他也拥有西塔琴，
嗯，
所以我们可以听听他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时间点 Rolling Stone 的这一首歌，
嗯哼，
Paint It Black。
green seagull turn a deeper blue. I could not foresee this thing happening to you.
Rolling Stone 的演奏跟你好像也有故事是吧？
哦，我因为是他的歌迷嘛。
嗯哼
，Beatles、Rolling Stone 是英国两个最大牌的乐团，在迷幻摇滚的时代，他们也引进了东方的元素，
是
用西塔琴或者用吉他调成西塔琴的音色，
是、
uh-huh, 在他的歌曲里面。
嗯哼，
我们刚刚听第一首《Norwegian Wood》，那真的是西塔琴、
嗯；
听到的《Painted Black》，那是用吉他。调成
模仿西塔琴，
模仿西塔琴的音阶、嗯，然后把歌唱出来。
是，
但我当然很高兴 ，Rolling Stone 居然也可以到亚洲来表演。
是
我特别还在好多年以前呢、哦，飞到上海啊，
嗯，
去看他的现场演唱会，那张票还挺贵的。
嗯哼，
结果他请那个崔健呐、啊，唱那个一无所有的，
是
崔健呐、啊，上台跟他合唱。那是很历史性吧、
嗯、是
那为什么没有任何的影片留下来呢
嗯
崔健歌词忘了太兴奋了崔大侠在台上那首歌叫做 White Horses 他就是、
啊、
忘了歌词了这我也不怪他因为这英文歌知道如果上中文英文所有的话搞不好 Rolling Stone 也唱不出来
嗯
可是也是很可惜了但是能看到他们东西方的摇滚教父啊在一块一起合唱啊我也很满足
亮哥快乐颂在我们现场的是陈亮我们继续关于迷幻摇滚的话题在英国迷幻摇滚也有它巨大的影响力包括 Pink Floyd 以及我们现在要介绍的 The Zombie
是的因为在英国跟美国不一样的话它很有实验性所以不管像 Pink Floyd 它的当年的摇滚乐它那么有深度或者是像 Zombie 这首甚至有点像是流行歌曲的
嗯
他们都会表现出来并且都受到很大欢迎我们可以带来听听看
听一点点 Time of the Season 的 Zombie 的歌
好
It's the time of the season When love runs high In this time Give it to me easy Let me try with pleasured hands to take you in the sun to promised lands to show you everyone it's the time of the season for love.
这个歌词很爆炸，就是可以说很游戏性格，
对，有点像 Sugar Daddy。
嗯，
你还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你爸爸有没有我有钱？好玩嘛，所以他们有很多实验性。
是，这个是 Zombie。我想更多的时间要放到 Pink Floyd。
是的 ，Pink Floyd， 我今天选了一首叫《Breath》。
嗯，呼吸。
对对对，你可以感觉到，同样的在那个时期，不同的乐团表现的方式完全就不一样。这首相当有深度，
嗯，
来，我可以请大家听一听。
这一首是从前的那个主唱唱，
差不多就是在早期的 Pink Floyd 的、嗯、还有很浓厚的迷幻摇滚的风味。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 Sunshine of Your Love Queen 的歌。
各位可以从这首歌上看，这首迷幻摇滚到了末期、
嗯、
已经开始走向所谓的硬式摇滚跟前卫摇滚。
这个之前在我们节目之中两个月以前你曾经提到过，比如说什么是硬式摇滚呢？那他我们有必要在什么样的一个认知条件之下区别他们的细微分别吗？
第一个就是不要吃太多药嘛，我想他们的演奏技巧是比较重要，
嗯哼，
演奏的方式也比较强烈，因为迷幻摇滚还有点昏昏沉沉的感觉，
嗯哼，
但是硬式摇滚跟重金属那是另外一个走向。可以讲说到了70年代大家都回来上班做事，
嗯，
哎，讲究好好的工作的，
而且提供更强烈的音乐或者音感，
没错，对、嗯、但是却没有迷幻摇滚那么有深度。
来，我们来听听 Sunshine of Your Love。这是 Queen 的 Sunshine of Your Love， 还有一首也是名曲啊。
是的，那 Queen 当然是大团了、啊，英国很有名的团。他们除了 Sunshine of Your Love 之外呢，还有一首叫做 White Room 白色的房间。
嗯哼，
那今天特别在节目的尾声要把这个讲出来，是因为这位作词家，人家问他说你当初为什么写这个歌词，你的背景怎么样？他说我就在一个白色房间里戒掉我的毒品跟酒精，
其实那是事实，
对，所以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了。
嗯哼，我还以为是 Casablanca， 因为 Casablanca 就是白房子嘛，
这个
西班牙文
那个不太迷幻了，
那是间谍片。
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来听听 White Room。当你在一个白房子里面把你的毒品或酒精或者其他迷幻药都戒掉了，那还要玩什么？
就回去上班了，就开始progressive rock 就要出来了、
嗯、
那这个时代也就要终结了嘛。
是，
所以我们在听这首 White Room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一首歌来做个结尾吧。
嗯哼，
那这首歌是当时也是美国旧金山乐团叫 The Birds、
啊， Byrds, B-Y-R-D-S。
对，他把那个 I 改成 Y 嘛，
改成 Y。
对，Turn, turn, turn。 那 turn, turn, turn 这个每一个字呢是取自旧约圣经传道书上，传道书被认为是所罗门王于公元前十世纪所写的。他讲的就是万物都有一个时间和季节的轮替，有点像我们道家一样四季更换。那我用这首歌来就说我们整个在六零年代最流行的事情，也就是迷幻文化、迷幻音乐、迷幻的文学，再加上越战，再加上了毒品，到了七零年代
是
都要告一个结束。那这首歌也是《阿甘正传》的主题曲。电影《阿甘正传》
是，就是《阿甘正传》在哪一些内容上面配的这个音乐都很有趣。
其实我就没有那么特别去想了，只是《阿甘正传》，
就是他
我们当初
一定是有用意的。
是我当投资银行的时候，我们在引进大陆的，
嗯，
那个电影，
嗯，
所以对他特别有印象深刻。对，
我们来听一听《Turn Turn Turn》。亮哥，下一次在我们节目之中准备介绍迷幻摇滚之后的什么个类型的摇滚乐？
我想我们就来听听前卫摇滚，还有前卫摇滚之后的硬式摇滚
，Hard Rock，
是的
，Progressive Rock，
是的。
Turn, turn, turn. There is a season. Turn, turn.